顾思明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城。当他驾着双拐，风尘仆仆的来到正阳门外金义德家门口的时候，浑身已经是大汗淋漓了。他在一个虎头扶手铁皮红漆门前停下了脚步，手搭凉棚张望了一下，见门旁边啊钉了个木牌子，上面写着内与兵部吴选司正堂金玉泽宅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才上前叩响了门环，紧接着他吱呀一声，这门开了个门缝，由打里边露出了一个三尖葫芦头脑袋的人。这人把吴思明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开口就说，你干什么？有这个时候啊就上门来要饭的吗？吴思明不由一愣，心说，什么？我是要饭的？他这才低头打量打量自己，不由扑哧一声笑了，心说，也难怪人家把自个儿当要饭的，你看看自己如今这身打扮呢，简直跟那要饭花子还真也没什么两样。这月白逐步结衫上下呀，那都是油子麻哈的，头发呢一个多月没剃了，长出一寸多长了，被汗水啊湿得紧贴在前额上，脚下的鞋呢也破了一个大洞，虽然露出来的是一双白袜子，但如今这双白袜子那是又黑又脏。吴思明不禁一笑说，麻烦你进去给金老爷传个话，我叫吴思明，刚从扬州来。话还没说完呢，那个人就点了点头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等会儿。说完头缩回去了，把门也给关上了。吴思明这才长出一口气，心说，可到了。他把拐杖靠在门前的石头台上，自己呢也坐在石头台上乘凉。这对面不远呢就是一家汤饼铺子，凉棚下面呢摆着一碗一碗的精简蝴蝶面，什么青蒜过水面呐、芥末凉粉啊，哎，各式各样的小吃。有几个打赤膊的人围着桌案，一边吃凉面一边说话聊天，一阵阵的炝锅葱花肉香味是扑鼻而来呀。吴思明不由咽了一下口水，他这才觉得自己实在是饿坏了。他摸了一下破烂不堪的搭帘，钱嘛他有的是，50两散碎银饺子，还有一张1000两的龙头银票。只因为这一路上啊盗贼太多，他自己又是个残疾，所以不敢露富。但是这会儿去对面吃碗凉面吧，他又怕万一里边的人出来招呼不大礼貌，所以啊就没去，只好坐着干等着。谁知道足足等了半个多时辰呢，那扇门竟然毫不动静。吴思明是又渴又累，急火中烧，忍不住心头是又气又恨，站起来一气之下又去敲门。这回啊可没刚才那么斯文了，他把这铁环子扣得一片山响，引得对面吃凉面的人呢，都往这边看。门哗的一声开了，还是刚才那个三尖葫芦头脑袋的人。他瞪着三角眼恶狠狠地说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失心疯了吗？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，让你等一会儿，主子们都睡中午觉呢。吴思明不等他说完，一脸就啐了一口，嘿，不长眼睛的沙才，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是吴思明，你进去通禀一声就走折了你狗腿了吗？我几千里地来投亲，你把我干掉在这儿啊，半个多时辰是什么规矩啊？那人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什么投亲？哎呦喂呦，我来老爷家好多年了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你是哪门子亲戚啊？ 八成是哪个庙里饿不死的野道士来讹饭吃的吧？是礼亲、表亲、丈人还是舅子？乌思明不由气得浑身乱颤，他看那家人一脸的坏笑，真恨不得一拐杖打钉过去。但是他猛然心中一动，哎，这一个家人他怎么敢这么横呢？难道是姑父故意不让自己进门，让这只恶狗来挡道的？眼见周围这看热闹的人呐、是越来越多，乌思明冷冷一笑，故意大声说：我告诉你，你支起狗耳朵听着，金玉泽是我姑父，我是他姑爷，哎，就是这么个亲戚，你聪明不聪明啊？这一句话惹得看热闹的人是哄堂大笑，有的说：嗨，姑父的姑爷来了，你还不快滚进去回话？有的说：哎呦，真没想到，哎，你家还有这么个铁拐李姑爷，还福分不浅呢。乌思明真有点急了，他把眼睛一瞪，冲着那个家人说：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到底通不通明？如果你不进去通明，好，我立刻就走。说完转身要走，那群看热闹的人呐、又是一阵哄笑。嘿呦嘿，老丈人不见姑爷要赖婚喽。哎哎，别走别走啊，走了就没好看的啦。哼，嫌贫爱富。嘿，这邪门还、我跟你说，我听说这金老爷的女婿不是那瑞建营的党游击吗？叫党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，反正如今是个游击。哎，没听说这金老爷子有俩闺女啊。就在这时，忽听里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一个50多岁的官员，头戴一顶6块瓦的瓜皮帽，穿着竹布漂白褂子，白净的脸上八字胡须整理的整整齐齐的，还戴着一副水晶墨镜，迈着四方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：掌柜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大中午的还叫人安生一会儿不啦？吴思明一看不由眼睛一亮，他急忙抢前一步，躬身一揖说：岳丈，是我来了。金玉泽不由一愣，急忙摘下眼镜，把吴思明上下打量一番，看了老半天才看明白了。哦哦哦，哎呀呀呀，这不是思明吗？哎呀呀呀呀，你瞧瞧你怎么落魄到如此地步了。也难怪家人，如今呐、这北京城里难民多，冒认官亲的，拐骗讹诈的，哎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是我叫门上看得紧一些，来来来来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看看侄儿你可怜劲儿的。说着话回头吩咐掌柜：哎，掌柜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搀着你侄少爷进来。吴思明愣怔了一下，瞥了掌柜一眼，拄着拐杖跟着金玉泽进了大门。这是个两进的四合院，前院住着家人，过了穿堂啊，后边又是一个大院子，上房一溜5间都是滴水出檐，中间一明两暗，那是金玉泽夫妇的住房。两厢耳房呢要稍微低矮一些，住着丫头仆妇什么的。眼见老爷带着乌思明进来，几个丫头急忙去收拾上房。金玉泽笑着摆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太太正在睡午觉呢，进去不方便，咱们先去书房吧。说着话就带着乌思明进了西书房。落座之后，乌思明十分不解地说：姑父，自己姑姑有什么不方便呢？我还是应该先过去请个安才是啊。金玉泽一边命人给乌思明打水洗脸，一边坐下吃茶，出了半天的神才叹了口气说：哎，思明啊，你还不知道，你的姑姑啊是个痨病底子，前年春天 已经弃我而去了。如今这个旭姑姑你也认得，原是三姨奶奶兰草。兰草啊，人本分，又能操持家务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她给扶正了。哎，你快说说你的情形啊！哎呀，这十年没有音讯呐、啊，要不是你左脸颊上那颗黑痦子，嗨，我还真不敢认你呢。听了这话，乌思明不由头嗡的一声，脸色顿时苍白，心说：怎么，自己那个温馨和蔼的老姑姑已经不在人世了？就连金玉泽后边说了一些什么话，他连一句也没听见。乌思宁张着嘴啊了半天，猛然升起一个念头：哦，怪不得刚才门口那些人议论说这金老爷的女婿是个叫党什么的游击，难道说表姐真的另嫁他人了？可翻回头来再一想，哈，也难怪呀，就算表姐另嫁他人，那也在情理之中啊。自己一走就是十年呢、啊、这十年来音信皆无，你叫人家怎么想呢？再说十年之后自己虽然回来了，可是腿瘸了。想到这儿啊，他真是万念俱灰呀。本来啊，这乌思明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呐、啊。凡是有才气的人呢，都有点清高自傲。他想着，这十年虽然自己破产了，自己躲起来了，但是一直在埋头读书啊。他本指望东山再起，出来应考的。可是后来呢，没想到双腿被人打折了。所以啊，他已经断了再次赶考的这个念头了。这次来北京啊，他也没什么奢望，只想着呢是来投奔姑父姑姑啊，能够跟自己的表姐完婚，有碗饭吃就得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如今姑姑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表姐呢肯定也是另嫁他人了。人生这是怎么说起的呢？他想着，姑姑已经作古，表姐又另嫁他人，自己今后该何去何从呢？想到这儿，不由潸然泪下。金玉泽也没有马上答话，他低着头叹息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：思明啊，这事儿呢啊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本来就是没法子的事儿。咱们十年没见面了，今儿见面了，就先不说这些个伤心事了吧啊。哎，你大概还没吃饭吧？哎呀，这大热的天儿，你瞧瞧你这一身啊，先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裳。我如今呢，也不比过去做外官的时候了。这到了北京城啊，应酬的事儿太多太多了，也不能多照应你了。不过，既然你到了这儿啊，就跟到你自个儿家是一样的，你随便点，别太拘束了，只管在这安生的住下来。兰草你是知道的，你这位旭姑姑很贤惠，她绝不会嫌弃你的。有什么需要的，只管跟张贵他们打个招呼就成了。说着摸出怀表来看看时间，哎呦，你瞧瞧瞧瞧，思明啊，皇上跟前的头等侍卫鄂伦岱今儿邀我去朝阳门外八爷府吃酒呢，你呢洗了澡也早点歇着，我这就走了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乌思明见他绝口不提亲事，连表姐的名字都没提，心知自己猜得不错，但是他回头想想，自己是个亲案要犯，在逃十年，期间音讯皆无，表姐另嫁他人，也没什么可指责。 乌思明心中闷闷不乐，随便洗了洗澡，换了换衣服，吃了点饭，就坐在藤椅上想心事。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突然耳边传来一个稚嫩的童音：“
表舅，表舅。”
乌思明还没醒过神来呢，一块冷冰冰的东西就飞进自己的嘴里了，激得他浑身一抖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啊，身边站了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头顶挽了个朝天雀，穿着凝绸散花裤，戴着个兜兜，一脸的天真娇憨，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串湿漉漉的冰败葡萄，正摘一个往乌思明嘴里塞呢。乌思明急忙坐直了身子，笑着把孩子抱到膝头问他：“哎呀，真乖，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
阿宝。”“
姓什么呢？”“
姓党。”“
哦，党阿宝，好，好啊。”乌思明一边咽下他塞进嘴里的那个葡萄，一边笑着问：“哎，阿宝啊，你怎么知道管我叫表舅呢？”阿宝笑嘻嘻的往上方一指说：“
是阿婆，阿婆告诉我说你是我表舅。”“
哎，对了，阿婆还让厨房的人给你做饭，做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给你呢。”乌思明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，心里空落落乱糟糟的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停了好大一会儿才问：“
哦，是阿婆。哎，你妈妈怎么不带你啊？你爹呢？”
阿宝含着手指头扑哧一笑说：“
嘿嘿，我们这儿不兴叫爹，要叫老爷，老爷跟外公出去吃酒了。”
刚说到这儿，一个30岁上下的少妇正好从二门往里走，小阿宝急忙挣脱了乌思明往外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“
妈妈，你来接我啦！哎，我表舅在这儿呢，你不是常给我讲表舅的故事吗？哈哈，原来我表舅他不会走路。”哎，
乌思明急忙抬眼往外看，这一看不当紧，他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。这个挽着粑粑卷儿、刀裁鬓角、容光焕发的少妇不是别人，正是10年来他朝思暮想的未婚妻金凤姑。乌思宁挺了挺身子想站起来，但是啊，他没能站住，扑通一声又瘫坐在椅子上了。这金凤姑呢，是从党家回娘家来接儿子的，他万万没料到儿子竟然说表舅在这儿。他往里这么一看，不由也愣住了。椅子上坐的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过去的未婚夫表弟乌思明。他愣住了，像个傻子一样，不知怎么办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家里人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呢？怎么会突然来到自己的面前呢？他好像一下子被人抽干了血，脸色黄中透青，青里泛白呀，呆若木鸡的站在当院，任凭阿宝在怀中揉搓，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勉强一笑，拉着阿宝走进来，上前蹲了个万福，低着头说：“敬人表弟，你来啦。”乌思明两手紧紧握着椅子把，他也是脸色苍白的可怕，浑身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。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心跳，木然的点了点头说：“
表姐，你好。”“
啊，表弟，你
你可好吗？
好不好的，你不是都看见了？如今比过去出息多了，出息的成了个瘸子。
表弟，这么多年苦了你了，我实在是……
话没说完，乌思明突然冷静下来了，他高傲的咬了咬嘴唇，用十分冷漠干燥的喉音哼了一声：“啊，表姐，你忙你的去吧。”说完，架起双拐，走进书房，从搭脸里摸出一块2两重的银子，轻轻的放在茶几上。表姐，回头告诉姑父，我有事儿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衣服钱和饭钱。
竟然，
哎，打住！我叫乌思明，从今而后呢，我永远不用竟人这个字，请免开尊口。
竟人，思明，你听我说呀，这大热的天儿，外头天又阴了，眼看要下雨了，你到哪儿去呢？再说这10年不见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其实啊，表弟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，我不是。
他急的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，他那个意思啊，是想向他表弟解释一下，不是这10年来我不等你，而是家里人骗我说你早就死了，这我才死心塌地的嫁给别人了。但是他就说不囫囵了，此时此刻呢，乌思明也不想听他解释什么，因为他已经误会了他表姐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阿宝呢，起初啊瞪着个眼睛看看表舅，看看他妈，看看他妈，哎，又看看表舅，实在是有点茫然呐。他不明白这两个大人究竟在说什么呢。但是看着看着，他明白了，好像两个人都不大高兴，因为他妈妈哭了，流眼泪了，小阿宝吓得也哇的一声哭出来了。乌思明却没理会他们母子俩，毅然决然的架起双拐出了书房门，来到院子里抬眼一看，哎呦，真是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天了，黑沉沉的，红云密布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乌思明由打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，老天哪，老天，你睁睁眼睛吧，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？